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18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啊，那我们讲什么题目呢？讲习近平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从伊朗战争看习近平全面收缩对外战略。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我会做了一些准备啊，今天准备的时间有点长，就晚了，抱歉啊。本来我说要早一点啊，今天晚了一下。因为怎么说呢，这个题目有点难啊，这个题目，但是这个题目其实是伊朗战争爆发到现在，我一直在观察中国的反应。从我观察这两个多月来的反应来看，我们的看法就是这个看法。但是要把它组织成一个题目啊，组成这一个题目其实是蛮困难的，因为你需要建立一个逻辑，建立一个证据链来证明啊，证明你的看法是有依据的。那我就把我组织的这些内容先向大家报告，大家看一下这个逻辑和这个证据链成不成立啊。2月28号美以联军空袭伊朗战争爆发。从伊朗战争爆发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半月。在这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外界不断的传出消息啊，说中国正在援助伊朗。最早的说法是中国通过巴基斯坦的陆路向伊朗运送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那这个消息呢就不断的在传。传到什么时候呢？传到了金融时报4月15号有一篇重磅的报道。这篇报道讲的是呢，伊朗在2024年就已经获得了一颗中国公司制造的卫星，然后进一步的说法是，伊朗战争期间，伊朗就用这颗卫星锁定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然后到了3月14号，伊朗根据卫星提供的情报，袭击了这个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那么这次袭击造成了美军在中东地区遭受的最大的损失。但是这篇报道没有其他的消息来源，就是金融时报自己报道啊，就是金融，但是美国方面也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反正就是这篇报道框出来了，然后就没有了啊，没有人跟进了啊。然后到了4月17号就是美伊停火啊，停火之后在进入谈判的时候，那么社交媒体又传出一个新的消息，说有4架中国的大型运输机关闭应答器降落在伊朗，没讲降落在哪里，降落在伊朗。然后呢，意思就是说中国正在秘密的向伊朗运送一些东西，什么东西也没说，反正这个有消息就传出来。那基本上如果你对中国有基本的了解，对中美关系有基本的认识，你就会知道这都不像是真实会发生的事情啊。就是至少你在常识范围之内啊。那有从我们新闻角度来判断，这些消息这些新闻更像是什么，更像是川普政府故意放的风啊，就是他不想中国做这件事情，他就放个这个风啊，让你去否认啊，然后就意思就是敲打中国政府，这个不能干啊，这个不能干啊，就这意思。所以你可以看中国方面基本上没有回应，你别说批驳，就连辩解都不讲。那么真正值得注意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真假难辨的消息背后，中国在这场战争，伊朗战争当中，它的真实的表现啊， 过去两个半月，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联合以色列攻击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这件事情对中国来说本来是一个非常叫什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发挥借题发挥的机会，但是中国啥都没干啊，中国啥都没干啊，无论是在外交层面还是政治层面，甚至中国的官方媒体都没有展开一场真正有规模的舆论战啊。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4号在会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的时候说了一嘴，说当今世界乱象丛生，面临着公理和强权的较量，世界绝不能重回丛林法则。这是一个相当婉转的批评，相当婉转。这一嘴喊完之后，习近平对伊朗战争就再没表态过。中国官方的媒体声音也很弱，基本上没怎么说。中间有一次是王毅见这个拉夫罗夫，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啊。那么基本上拉夫罗夫讲的话是什么？讲的话是俄罗斯可以给中国提供石油啊，帮助中国补缺，能源补缺，美国俄罗斯可以帮忙啊。你可以看中国跟俄罗斯在一起，这叫以前，那肯定是七国大风向啊，他一大堆的事情可以讲。但是你可以看拉夫罗夫到北京也只是讨论能源的问题，而不是在什么战略上政治上联手出击的问题。你如果回头看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你就知道，你比较这两次，你就会发现这次伊朗战争和当年这个南联盟被北约轰炸，中国的反应那叫天差地别，天差地别。更关键的是什么？那次炸南联盟跟中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对中国一毛钱的影响都没有。当然最后是炸到了领事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就算北约轰炸南联盟会不会影响中国，对中国真没影响。但是这次伊朗战争不是，这次伊朗战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影响的后果是相当严重。霍尔木兹海峡一堵，冲击最大的其实就是中国。很多人在中国啊没有什么反应，没什么反应是他不说话，中国媒体不报道，你当然是没反应。中国的反应是底下你不看不到，说中国没反应，中国有韧性，韧性个屁！你到时候没油的时候，你看看有多大韧性啊！就是你没看见，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存在。你想一下，霍尔木兹海峡一封，中国每天损失的是500万桶，一天损失500万桶的供应，石油供应，它怎么会没影响？影响大得很。只是他没喊出来，没人喊，没人在那儿骂，其他国家民主国家媒体天天在喊，我们今天不行了，我要去调整，中国不说出来。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它不是离中国很遥远的地缘政治冲突，而是直接冲击中国能源安全和经济运行的现实的危机。但即便如此，你看中国表现基本上无所作为，这跟前几年战狼外交的做派也是天壤之别吧。啊，你想过去几年中国对外的姿态保持的就是战狼外交啊，强硬的表态，舆论的进攻，政治的对抗，甚至直接上军队啊。这一次中国面对一场直接利益受损的战争，采取了一个非常收敛的态度，非常收敛的姿态，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现在最优先考虑的不是抓住机会出击。就像习近平发明一个词叫趁势而起，这不是中国趁势而起的机会吗？地缘政治这么好，掺和掺和。 没有，他不是抓住机遇出击，他是控制风险。所以这场战争暴露出来的是，中国正在收缩他的对外战略，他不是调整，他是把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大规模对外扩张、对外出击的姿态全部撤回了。这不是姿态的问题，它是政策已经转过弯了啊！就这是一个我们通过这场战争，我们观察中国的表现，在对比中国之前的态度，在对比之前的做法，显然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这个巨大的改变背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它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啊，全国人大常委会4月17号发布了今年的第二号公报。公报还是讲到了解放军啊，我们就关注解放军，解放军的原来的一些将领，陆军司令李侨明、海军司令沈金龙、海军政委秦升祥啊，这个空军政委于忠福、信息资源部的政委李伟，五名上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今年二月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他发公报啊，他是发公报啊，其实今年二月份已经发生的事情。那被罢免代表职务的还包括中将王海东啊，这个军委国防动员部的政委，还有三名少将，一个是边瑞峰，中央军委政治部的主任助理丁来富，陆军73集团军的军长杨光，火箭军第64基地的司令员。那么公报还披露了这个沈金龙后来的这个职务是战略规划委员会的专职委员，杨光就降职为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那今年二月份，其实这些将领的人大资格就已经叫什么，已经罢免。他为什么公报要到四月份才发布？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你罢免了，你已经理论上你过一个月最多就公布呗，要到四月份来公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利被一月份被立案审查到这现在三个月了没下文，这也不正常啊，不正常。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近平对军队的制服牌还没落定啊，没落定的还有一个征兆，就是国防大学搞了一个解放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就干训班是4月8号开班，习近平去干训班讲话。那习近平要求这个解放军的高级干部要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确保政治坚定，要迎接这个建军100周年。那习近平在开班会上，你看开班式上讲话苦口婆心，态度相当不爽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公布的资料啊，今年的第一季度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落马的中管干部有18个人啊，18个人，1月份是8个人，2月份5个人，3月份是5个人啊，总共18个人，平均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一个中管干部落马。那么有谁呢？张又侠1月24号立案审查调查，张又侠、刘振利啊，这是1月24号。然后是这个马新瑞啊，马新瑞大家知道新疆书记，后来就免了啊。4月3号是官宣落马啊。然后是孙少成，蒙古内蒙的书记，易炼红浙江的书记，假设都原职位啊，易炼红是浙江的书记，胡亨华是重庆的市长，重庆市长是3月20号官宣，蒋超良是 蒋超良是湖北的书记啊，去年十月官宣落马，3月17号批捕，啊，王祥喜应急管理部的部长，1月31号官宣落马，田学兵是水利部部长，啊，第一个今年一月份也第一个他落马是这田学兵，张建龙是国家林草局的局长。然后是周亮，周亮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副局长，丁一，徐一丁，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副行长，顾军，中国核工业集团的总经理，杨洪勇，中央巡视组的副署长，王文林，社保基金的副理事长，葛春饶，中银四川省的分行的行长。我们要是把这个时间的跨度再拉大一点，从2025年去年1月到3月底有多少中管干部落马？81人啊，这跨度拉大一点就81人啊。那你分析这些落马的高官啊，有团派，有江派，有习近平的嫡系啊，那江派团派我们就不说，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啥派都不是啊，就是技术官僚啊落马啊。那基本上各种各派人马都有，啥都有，各种人马都有啊。而且你可以看今年，从去年下半年，从去年年底，这个官员落马的频率就越来越狂，越来越大，相当大啊。官场现在是风声鹤唳。习近平受重创的就是马新瑞，马新瑞是习近平要重用的重臣。那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它反映了啥？对，最近不断的有五毛跑到我们原来之前的视频里面留言，留言说啥？习近平大权在握啊，这是没有人能够跟习近平挑战。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就越是这种五毛跑来讲这个话，越说明什么？越说明当下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状态是什么？一片混战，一片混战。你现在看中共高官落马的这个频率越高，说明这个高层权力斗争的混乱状况越严重，也就是说谁都没办法占据控制性的地位啊！只要你有把柄或者你卖了个破绽，你就会被干死，除非你有战略价值，你的老大全力以赴的救你，否则你就是牺牲品。你看一下马新瑞你就知道，马新瑞对习近平来说是蛮重要的，但是都救不成，不知道救了没救，反正就是落马了，这就是现状，这就是目前中共高层的现状。这也能够诠释中国当下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的这个权力逻辑，就他制定这个政策，他为什么会制定这样的政策，他的权力逻辑是什么，现在的权力逻辑是什么。现在的权力逻辑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管哪一派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打得很激烈啊，对外政策是习近平的领域啊。那以前战狼外交，战狼为什么会有战狼外交？战狼外交是习近平给自己添彩上光环的。比如说我要连任，那我就战狼外交，战狼外交显得我很英明神武啊，那我就战狼外交，我对外强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使劲往死里干。你现在局面都控制不住了，你搞战狼外交，你反而容易落下把柄。特别是台湾问题，就这次国民党主席跑到大陆去，非常反映这件事情的趋势。就是第一个当然是打不过啊，打不过呢，而且打也过不了，就是。习近平原来大权在握，一人体制的时候， 他想打，那就制造一个氛围，大家也没人反对就打了。你现在这个局面，你想打也过不了，那就干脆就不打。不打怎么办？不打就搞政治呗，搞政治代价小，收益高。其实你可以看习近平对郑丽文，对郑丽文的态度，就说明啥？说明他不打，不准备打了呗。不准备打，那我就当然要做工作了，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呗。你说原来台办哪有国防部来的高调？原来台办基本上被搁置，没啥用。为啥？主要还是国防部在搞。你现在不一样，现在台办的地位有用，又往上跑了。为啥？重要了呗，用上它了呗。对美政策也是一样。那原来中国外交部也好，这个中国的舆论也好，逮的机会那就是中国就是要攻击美国。你现在不是呀，现在是点穴，稀土点穴。点穴的目的是避免全面对抗，不想打。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湖南日报4月16号有篇报道说，湖南省委组织部啊，发了一个文，要求把所谓的从严治党延伸到退休干部。然后呢，湖北、福建、广东、山东、安徽、广西、重庆也跟进，要加强对老干部的管理。那你想一下，从措施看，重点就是一个控制人啊，控制人，控制人，控制行为，控制思想。那么出国行为层面就是出国异地居住作为重点管控对象啊。湖北省明确对出国人员和长期异地居住的人员要建立台账，实行一对一联系。广东、广西要求出国之前要谈话，出国之后要报告啊。原来是备案制度，现在变成审批制度。你出去走，你就是你可以走，变成了必须批过啊，审批才能出。而且在日常管理层面，管理频率要提高啊。安徽推行什么按月联系、按季上门，老干部啊。合肥要开展大规模上门走访啊。你退休原来是脱离组织，现在不行，现在要找，把你找回来。那为什么是老干部？老干部有三个特点。第一，有信息啊，他能看内参啊，知道体制内的情况，就有信息。第二，有经验，他们知道共产党在干啥，想干啥，正在干啥，他一看到的动作知道他意图是啥，这第二。第三，相对自由啊，他们已经不在权力的链条里面，对他们的约束相对比较弱。那这三点一叠加，中共就党就不放心了呀。为啥？觉得有潜在风险，就要控制老干部。出国的问题是被反复强调，本质就在这里。你一旦跨境，那你就可能形成信息外流、舆论外溢，甚至和外部力量连接，这对体制来说，它相当不放心，相当不可控。所以对老干部的不放心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个政权内部已经有点控制不住了啊。老干部是什么人？老干部是自己人，他不是外人，他只是自己人里面比较薄弱的部分。那你现在都不相信了，说明啥？说明你的权力有点不稳固了嘛，心里已经不踏实了呗。当然有一大坨我今天是不会讲，一大坨是什么？一大坨就是经济的问题。经济已经失控了，中国经济已经失控的状态。中国经济失控的状态就是不可能的，就是没得救，就是怎么落的问题。这是一大坨。权力斗争是一大坨啊，权力斗争对中共来说也是不可控。经济这一大坨是什么呢？就是 原来中国的底细，对外的底，你现在看中国媒体就很清楚，中国的媒体已经没底气了，看人民日报新华社你就知道为什么没底气。中共吹牛还不是世界第一啊，他都不敢吹了，虽然他数据不断的在造假，还是不断的在增长。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一直在增长，从疫情结束到现在，每年都在增长，你何必这么谦虚呢？中共怎么什么时候变谦虚的？没有谦虚过呀。现在只能靠数据造假。所以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给中共提供底气的这个经济问题已经搞不定了，这是第二个部分，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好弄了。第三个问题，我就觉得老干部反映的是啥？老干部就反映的中共对内部的控制信心不足了。那你这三件事情组在一起，你就知道为什么习近平会收敛对外政策，那就是没办法了呀，没办法往外扩张了。所以实际上外部，但是外部世界，大家有没有发现外部世界还没有反应过来，外部世界还没反应过来，没有反应过来，中国已经开始往回收了。那当然中国不要是不收的话，可能会更快的垮台，不一定，共产党可能会更有可能像苏联一样，就是它的架子仍然维持的这个架子中间空了，它不往回收。中共现在往回收对它的权力来说是有利的啊，但是对希望它垮台的人来说这是不利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方向，我们今天我就先讲这么多吧啊，先讲这么多，留时间给大家来讨论，好吧。好，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有需要的网友视频下方有链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到周末会有两个节目上线，一个节目叫王健每周新闻汇总，这个节目在星期六的晚上会上线。那么另外同时会上线的叫王健每周新闻评论啊，这两个节目大概都是40来分钟的节目啊。那么提醒大家有需要去观看啊。大家注意留意我们上线时间啊。好吧啊，明线 ,Frankie, 谢谢，肖晴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支持是一种力量啊，谢谢啊，谢谢肖晴丽。哦，这么差吗？今天的网络真是太糟糕了啊。是的，我们已经收到好几个网友留言说了啊，一直转圈圈，习近平干的好事，这个白痴我们都希望他马上死。 OK， 观点，国民党自己日落西山，共产党也差不多，弱者同盟会。 OK， 提问，跟日本会有军事冲突吗？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中共最擅长打内战啊，他又没打过，他打赢过吗？没打赢过。抗日战争他打过几仗？他没打过仗，没打过几次大胜仗。抗日战争打的都是国军打的呀，他有什么军处？就是欺软怕硬，欺软怕硬，欺负老百姓，手无寸铁呗啊！我不相信中共会找日本，搞一场。目前我们看不到啊，现在预测有点远，但是毫无疑问，日本正在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么日本变成正常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的动作就是修宪啊。那自民党获得了高的民意支持，他们正在推动这件事情。 日本完成修宪之后呢，他就没有就没有束缚了，那他就会做一些之前我们没有看到过的事情。因为过去三十年，是别说过去三十年，你基本上日本战后基本上是夹着尾巴做人，而且不仅仅是夹着尾巴做人，日本基本上是装孙子了，基本上这么多年都是点头哈腰，天天点头哈腰。那现在别人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那就不一定天天点头哈腰了。所以我认为日本修宪是个里程碑。日本修宪之后，你就会看到在东亚会有一个不同的局面。就是说日本，你可以看日本把中日关系已经降格啊，原来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现在变成一个重要的邻居啊，重要性下降了。这以前哪会干，日本哪敢干这种事情，那怎么可能？日本直接派军队穿越台湾海峡，那以前哪会？以前当然也干过，但是你别人走说走就走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你会看到日本对中国有不同的态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会看到在东亚会发生一个不同的变化，这个变化会非常的大。所以台湾问题不仅仅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系啊，跟日本会有关系啊。你想，与那国岛距离台湾不到100公里，与那国岛啊。提问：习近平是战术性的避险，还是不可逆的长期战略收缩？我认为是不可逆的战略收缩，因为他已经没有条件，就是中国现在的国力已经没有条件支持习近平的对外扩张啊！你想，“一带一路”把中国的央企全掏空了。一带一路把央企掏空了，央企借多少钱？你说，然后你再搞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把人全得罪了，就是钱花了，人得罪光了，然后西方跟你翻脸了，西方也知道你的战略意图了，这是最大最要命的。对中共来说，我认为损失最。战狼外交对外扩，习近平的对外扩张最要命最本质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西方了解了中共的战略意图，就是韬光养晦骗了这么多年骗不下去了。西方其实对中共有一些幻想，这些幻想是给中共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因为它提供了战略空间。等西方其实啥都不用干，就是不给你就完了啊！不说你啊，非得挑场仗打一下，不打啥都不做，就是我不给你技术，不给你这个资金，不给你，你资金现在肯定是断了，投资肯定是断了，资金肯定断了。资金断了，技术肯定断了，技术脱钩这个肯定是发生了，然后其他的什么人员啊什么的，这些市场现在还断不了，市场它正在断，他只要把你跟他切割开，你剩下的市场，剩下除了贫困不会有别的。所以这件事情，西方要是了解你中共的战略意图，对中共来说绝对是灭顶之灾。你别看这么看上去会很 remote， 这 remote 的效果比你直接打你一下要来得更大，因为那个影响更是决定性的。内政外交的特点是没有底线，就是觉得你没有价值了马上抛弃你，哪里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值得利用的朋友。你有用我的价值，你有我用的价值才是朋友，不然你啥都不是。这就是丛林法则，这就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 啊，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就是这种啊，就是这种丛林法则的思维方式。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这样啊，并不是这样，这是中共给我们洗脑的。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干为什么要打第一战、二战？早就不应该打了呀，干关他屁事呀，对吗？啊，你说啊，我通过这件事情，我取得了这多大的利益？错。如果美国不参战，美国的利益更大，两边卖武器，不是更好吗？对吗？那挣的钱更多，一个人都不用死，所以那是逻辑上不成立的。情况今天看了个报道，美国的全球大战略回归，一个美以战争让中国原本不多的好牌被美国一举釜底抽薪。嗯，这是川普支持者的观点啊，让中国面临进退维谷的艰难局面。空泛呢、啊、你到底想说啥？有什么实质上的支撑？逻辑是啥？就是川普又下了一个好棋呗啊！你就想说这个，嗯，你要有这样的观点，我不反对，但是你要讲出你的逻辑证据来呀、啊，你不能够光这么说呀啊！提问：最后这段没听懂，能否请王老师细讲？外部没意识到中共在收缩意味着什么？你可以再听一遍，你听你觉得嘞，好不好？等一下你再听一遍，你没听懂就再听一遍，好不好啊？你想问啥可以问，但是我没看懂你想问啥。外部没意识到中共在收缩，那是啊，那肯定是我们先意识到呀。呵呵，你说嘞啊？情况我看到国内很多人找工作，排着队。正面试应聘的名额，如果公司要收面试费，其实就算内定了名额，他们也为了收一笔面试费而公开招聘，但很多人还是会不断的交面试费，以为会有工作机会。如果一家公司为了去挣这个面试费来搞这个动作，说明什么？说明这家公司已经要完蛋了呀，理解吧？啊，你连这个钱都要去挣，你这个家公司有什么盈利前景？观点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自己活了40多年，脑子里装的到底有多少是真的？从小时候接收的教育和吸收的知识，大部分是需要记住，需要背诵，需要服从，父母那里也是要听话，要孝顺，这都是中共一代又一代洗脑的结果。现在每天穿梭在幻境之中，身边走动的人让人感觉自己就是楚门世界里的主人公啊！楚门世界里面的主人公，还恭喜你，为啥？你至少你还是个主角，还有那么多人陪着你演戏，就怕你不是楚门世界的那个主人公，你是那个那场戏的那个其中一个工作人员，理解吗？啊？楚门还当了把主角，围着他还有那么多人啊。情况有没有钱，在中国是有很大差别的，说的对，就是人上人跟人下人是不一样的啊。举个我母亲的例子，在国内得了乳腺癌，我们能够有钱给他买进口药，所以化疗过程中遭罪不多，最后也很快痊愈了。同病房的其他病人用不起进口药，医保也只能报国产药，事后各种反应，痛得满地打滚，之后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是的，有钱跟没钱，人上人跟人下人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为什么要拼了命的往上爬？为什么拼了命的往上爬？我在一个地方，我不想做人上人，我去做一个普通人不就行了吗？我为什么要那么拼？因为不同的等级，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你在美国不一样啊，美国我不会读书，我不读书，我读书不行，我做个水暖工，我不一定我挣的钱会比一个教授少，就是这样的。 我在不同的位置上，我一样能够安居乐业，我能过有尊严的生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要使劲的往前挤啊，不走独木，所以就不是独木桥呀，就是很宽的马路呀，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们互相不干扰，我不用去抢你的饭，你也不用抢我的饭。内卷讲的是啥？内卷讲的是那个桥太窄了，你得把别人挤下去，你才能过得去，就是这样的。观点人家割韭菜，一茬一茬的割，这里割韭菜连根拔起，这就是区别啊！因为人太多了，韭菜太多了，不怕拔啊。观点中共对付自己的人民啊，那不是他，不是你别把你当自己人，不是的，他就是对付人民啊，有自己的方式，嘴上仁义道德，实际阴险狡诈，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低级恶劣手段，无比被鄙视。说得好，情况 IMF 已经预估今年全球经济 GDP 已经下降，也不是下降，是增速下降，原来是 2.8， 现在变成 2.1， 我忘记了，不确切啊，反正就是大概就这意思啊。观点中国历史就是皇帝和大臣集团的斗争。中国历史怎么说呢，有一本书啊，钱穆的一本书叫历代中国政治中国历代政治与得失啊，讲的就是皇权和政权他们之间的彼此的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大概在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你说中国历史皇帝和大臣集团的斗争，他讲的就是这本书，很薄很薄的，这本书很薄，但是信息浓度相当高啊，是很薄的一本书，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啊。就讲的就是从他的史观来分析中国的这种皇权跟政权，政权就是宰相啊，就是政府啊之间的关系啊。观点收缩挺好，以前国进民退，收缩以后该国退民进了，你错了。我讲的收缩是对外战略的收缩，对内战略那不就是不是国退民进，是国退民，国进国更进，民更退。记住，当他把外部收缩的时候，他把力量收回来，力量收回来干啥？全对付你了，理解吗？不是我回到原来的那条路上去，不是的，他只是把力量收回来，我力量不放在外头，我放在里头，放在里头干啥？放在里头对付你。所以不存在，你想你以为他收缩了就国退民进了，不是的，国更进民更退啊。情况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博士王浩金在脸书上发言直言，中国是美伊战争最大的输家，说得对，当然是最大的输家。为啥？只要油价一上涨，中国是全世界石油进口最多的国家，他不是最大输家是谁？他多付钱啊，他不啥都不说，他就是石油进口这一块就是上千亿美元的损失啊，这是对的呀啊。他认为美军以强势军事力量重挫伊朗，并透过反封锁的战术实质性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场战争的冲击不只是笼罩波斯湾，更直接击穿北京常年经营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国失去了长期操控中东局势，中国没有，中共没有控制中东局势，这个我不同意，这个我不同意啊。就是说这件事情， 中国操控中东局势，怎么可能 ？Come on， 中国连军事投射能力都没有，他怎么操控中东局势？他跟伊朗有很深的关系，这个没有错。但是他怎么操控中东局势，我看不出来。是抵抗轴心领头羊，对中共用来拖累美军，没有这样的效果。美军从来没有被伊朗拖累过呀。伊朗美国是用以色列控制整个中东，所以以色列为什么那么强，就是美国无限支持他去收拾中东。中东你说谁不怕以色列？谁都怕以色列。以色列因为后面站着美国，这个我不同意。美军这次打伊朗，反封锁这话也没有道理。美军的任务是啥？美军的任务是打开霍姆兹海峡。对川普来说，目前他最重要的战略利益就是打开霍姆兹海峡。那你美军反封锁霍姆兹海峡，能不能打开霍姆兹海峡？并不能啊。我们战争不是说我打死了你几个人，你打死我几个人，我们来比谁死的人多，谁死的人少，我们谁就赢谁就输，不是这样的。战争的输赢或者战争的失败和胜利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的政治目标。所有的战争它的胜负都取决于你的政治目标，而不是军事上的胜利。军事上的胜利都是为政治上的目标服务的。那你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套到伊朗战争，你就看得很清楚。川普在美军在军事上绝对是胜利了呀，但是没有用啊，你的政治上的目标你实现不了啊。你实现啥政治目标？你实现了啥政治目标？啥政治目标都没实现。你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你要打开霍姆兹海峡，本来那是通的呀，你这仗一打就不通了呀，你不政治上就失败了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啥，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呀。这是一个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完胜的一场战争，但是在政治上彻底破产的一场战争。因为你本来是你是零，我啥都没有哈，我没有获利，我也没有损失，我就是个零。你现在是个负数呀。对川普来，我讲的是对川普，因为川普是美国总统。你一个总统你发动一场战争，你要在政治上有好处，你得到什么好处？川普在国内收获了更多的反对，然后他在政治上收获了更多的负数，他的民调在下降，他对中期选举产生不利影响。那你打这个仗干啥？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啥，对吧？你没有政治上没有收益啊。所以这是一个对川普来说，因为他是总统，他代表美国，他做的决定，那他在政治上他不就失败了呗。所以军事上毫无疑问，军事上美军是完胜的。因为伊朗绝对不可能是美军的对手，这是不可能的。美军在每一场战斗中他都是赢的，他虽然他被击落了一架飞机，击落了几架飞机，虽然有这个飞行员的这个救亡的情况，但是美军仍然是完胜。中国的巨大的损失是什么？中国经济原来本来已经非常的脆弱。我如果你要讲中国的损失，我们展开来讲一下。中国经济非常的脆弱，中国在通缩，中国跟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完全不一样。全世界都在通胀，只有中国在通缩。中国通缩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房地产下跌带来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所以呢老百姓不敢，有钱都不敢消费，那更多的人没钱了，所以消费不振，所以就通缩，这就是中国通缩的原因。 但你现在突然来一个能源冲击，能源冲击的后果有两个。第一个，经济秩序一下就混乱了。中国是靠出口的，中国现在靠出口为生，这边靠出口为生，这边靠举债为度日，这是两头。那你能源冲击一来，原材料上涨，大量的原材料上涨，原材料上涨的后果是啥？你需求端大家没钱消费，需求端买方很弱，你价格不敢涨，你涨了呢大家就不买，你不涨呢成本在上升，成本在上升的话呢，你要是不涨价你就赔，你就亏死了。你涨价呢买的更少了，你的营收会下降，你还是个死。所以呢实际上呢，成本性的通胀的冲击对这种通缩压力下的经济体，那就是摧枯拉朽。你说损失大不大？我们且不讲这个你要花更多的钱买石油的问题，你原来两千亿每年进口石油花两千亿，你油价涨个50%甚至100%，你2000亿变成4000亿，损失有多大？你说挣4000亿多难？中国一年的外贸盈余5000亿，啥意思？你就是挣5000亿的钱，啊，干几万亿的出口，只挣5000亿，结果你要是油价涨一倍，意味着啥？5000亿直接减掉2000亿，这就是你的损失，因为成本直接扣减利润，就这意思。你说中国损失有多大？那中国损失肯定是全世界最大的，毫无疑问啊！是说战略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中国在中东，他除了一个买家身份以外，他还有其他的身份？没有啊，啊，没有啊！你是沙特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给你点面子，就是给你点面子，说点好听的，你以为你是啥？你是给的，你是掏钱的主啊！啊，所以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秦广前几天看了一段关于量化的如何收割的，啥意思？说白了，在中国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根据反人性设计的游戏规则，我们又没有办法不参与其中。回头来看，毛泽东搞人口战术就是一个基础，这些人都是燃料而已，产出的民脂民膏就是他们的养分。 OK， 观点：中国时刻在根据国际形势调整自身战略，中国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而美国是否有力量施压中国取决于是否能够快速从伊朗抽身。如果美国快速抽身就并且全部压向中国，不排除中共马上就跪。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底线，但是如果美国没办法抽身，再加上中期选举后果未知，依靠供应链的优势说不定中国又行了。这就是信息不完整形成的一个误判，就是有一个基本上的认知的错误，就是我为了做下一个动作，我就现在做个反的动作。记住，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为了对付中共，说我先把这个欧洲人干了，这是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你对付就对付，你干就干了，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啊！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下一盘大棋，没有人在下大棋。在国家的事情上下不了大棋啊，所以这个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啊，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啊。川普我没有看到他干任何一个独裁国家，从俄罗斯到中国到啥哒哒哒哒，你我没有看他干谁，我只看见他干欧洲，干其他的民主国家，他对民主国家都不客气啊，对专制国家都很客气啊， 所以尤其是对俄罗斯，对俄罗斯最客气啊。所以你说啊，为了干这个，所以我先把这个自己朋友干了，这逻辑上讲不通的啊。观点非常感谢王先生和节目团队把几个直播的时间提前了，这需要面对很多挑战，谢谢啊，谢谢。但是对于中国内地的朋友参与节目非常有利，是的，谢谢啊，这也是我们想的事情啊。情况我是2019年开始的老粉丝啊，不敢当不敢当。王老师的视频几乎全部看过，感谢王老师的陪伴，也鼓励了我们出去。我2023年带着女儿在清迈读国际学校，王老师的节目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小小建议，从2025年底开始，肉眼可见王老师的疲惫，每日两档高质量的节目，王老师付出了所有的努力。希望王老师减少每日新闻的时间，把重点放在主题上，这样王老师可以轻松一点，也可以多多休息，做更好的节目。再次感谢王老师，不敢当啊。我们在测试这段时间，这个王健每日新闻长了一点，其实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测试。那么等测试完毕了之后呢，我们的时间又会回到正常的状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会尽量的调整我的时间，让我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的确有一段时间我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很好的状态，有的时候会有点累啊，有点累。我会调整好自己啊，那尽量的用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来面对我们的节目，面对我们的网友啊。那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支持和给我的这个关怀，我铭记心中啊，谢谢你啊，谢谢啊，明谢。James Y, 谢谢。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还要吗？没有了吗？啊。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